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古来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一生在世，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最终都要殊途同归，撒手尘寰。
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那就是神。请听《列王纪查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晨，愿大家平安，欢迎收听《列王纪查经》。今天我们来到《列王纪查经》的第25讲，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以色列王亚哈。亚哈是以色列的第八任王，北国以色列从来没有出过一个好王。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以色列王都是一个比一个邪恶，而亚哈也不例外。他所行的恶远远超过了在他之前的列王。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就是《列王纪上》16章29到33节。《列王纪上》16章29到33节说，犹大王亚撒38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亲，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作亚瑟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当暗利做以色列王之后，他所做的一切比以前的王更恶。所以《列王纪上》16章25节给予暗利的评价是，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暗利的恶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这是多么可怕的评价。但值得留意的是，圣经给予亚哈的评价跟他的父亲暗利没有两样。这里说到，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这个评价在30和33节重复了两次。圣经说，亚哈所行的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即使说，如果暗利比以前的众王更恶，那么亚哈比他的父亲暗利更加的恶。你能想象亚哈 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吗？亚哈做了什么恶事，以致圣经会给他这么糟糕的评价呢？在这里，圣经列出了三件事：第一，他效法耶罗波安所行的恶；第二，他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并随从他侍奉敬拜巴利；第三，他为亚瑟拉作像，为巴利建造庙宇和祭坛，鼓励百姓敬拜巴利和迦南人的偶像。圣经责备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拜偶像的罪中，但耶罗波安并没有公开鼓励百姓离弃神，他只是用金牛犊来代替了耶和华。在他的心目中，金牛犊就是以色列的神。耶罗波安是出于私心，用自己的意识带领百姓敬拜侍奉神，因为他不是按照神的意思敬拜神，结果就误导了百姓，使他们陷在拜偶像的罪中。而亚哈不仅自己敬拜巴利，他还鼓励百姓敬拜侍奉迦南人的神。他的心已经离弃了神，他的神是巴利，不是耶和华。以色列人拜偶像的问题是源自耶罗波安，而亚哈将问题激化，使以色列人公开否认离弃他们列祖的神。在亚哈作王期间，北国以色列的属灵光景是如何的呢？我们看第34节。34节说，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格，正如耶和华接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这一节经文想告诉我们什么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的事。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陷耶利哥城后，他们就按照神的吩咐，将城中所有的，不论是男女老少牲畜，都用刀杀尽了。因为耶利哥城是一座罪恶之城。之后约书亚叫以色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这一点大家可以在约书亚记6章26节看到。约书亚的用意是要用耶利哥城的废墟提醒以色列人不要效法迦南人的罪行，因为神厌恶他们。所以根据这个誓言，谁重修耶利哥城就会被神咒诅，而且这个咒诅是非常具体的，就是立根基的时候会上长子，按门的时候会上幼子。在亚哈之前的以色列人都害怕神的咒诅，所以没有人敢重修耶利哥城。但是到了亚哈作王时，伯特利人希伊勒不理会祖先所起的事，他着手重修耶利哥城。这个人肯定是有钱有势，所以才有这个本事重修耶利哥城。他的决定反映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对神的敬畏，甚至连以色列王亚哈也允许他这样做。以色列人藐视祖先奉神的名所起的事，他们不把神的咒诅当作一回事。这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当希伊勒立根基时，他的长子亚比兰意外身亡， 这个意外肯定会使希伊勒想起祖先所起的事以及神的咒诅，但是他依然一意孤行，根本不将神的警告放在眼里。结果当他安门的时候，幼子希格也意外身亡。这个事件让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他们不敬畏神，轻看祖先在神面前所起的事，他们任意妄为，无所惧怕。以色列人对神的态度其实是反映了以色列王对神的态度，王不敬畏神，老百姓又如何会害怕神呢？亚哈做王时，以色列距离亡国还不到130年，如果以色列王再不回转，一切恐怕已成定局。以色列的属灵前景真的非常暗淡。亚哈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耶洗别对亚哈有着莫大的影响，他不断的影响支配亚哈，使亚哈不断的得罪神。这就如一个坏人，不但没有想方设法改变自己，还刻意跟一些不好的人交往，结果使到自身的问题越发严重，最终毁了自己。当然，这并不是说亚哈不用对自己的恶行负责任，在很多的决定上他的确是受了耶洗别的影响，但亚哈也要为自己的错误负责任。他不肯顺服听从神的话，不肯被神的律法约束，那免不了就要被恶所支配和影响了。要想胜过恶，就必须让神的话语来约束我们的心。圣经说亚哈是一个恶人，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个穷凶极恶、喜欢杀人流血的大恶魔，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优柔寡断的人。可能正因如此，他才经常受耶洗别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看列王记上21章1-4节。列王记上21章1-4节，这里说，这事以后又有一事，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这个例子有助于我们了解亚哈的性情。这里说到亚哈看中了拿伯的葡萄园，于是就想跟对方交易，请对方将葡萄园让给他，但拿伯拒绝了。留意，亚哈没有用国王的权势要求对方交出葡萄园，他只是想跟对方交易。当被对方拒绝后，亚哈也没有用武力夺取拿伯的葡萄园，他只是闷闷不乐地回王宫。可见他不是一个穷凶极恶、强取豪夺的人，虽然他很不开心，他还是尊重拿伯的决定。有一点值得留意的是，拿伯是一个罕见的敬畏神的以色列人，他没有因为以色列王想要他的葡萄园，为了讨好他就双手奉上。他提醒以色列王这样做是违反了神的律法，出于敬畏神，所以他不能按照王的意思做。民数记36章7节有说到， 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亚哈出于贪心，想要得到别人的产业，这明明是违反了神的律法。拿伯的回复也间接地责备了亚哈，身为一国之君却不敬畏神，也没有遵守神的律法。其实亚哈老早已经丢弃了神的律法，但拿伯的这些话还是会令他难受，所以只好闷闷不乐地回王宫。第四节说到亚哈闷闷不乐，在希伯来文里这个词是包含了两个字，就是闷闷不乐和生气。从这件事可以看到亚哈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拿伯的话令他无地自容，但他又不肯接受真理，只好闷闷不乐，心里生拿伯的气。亚哈的问题不是杀人放火强取豪夺，而是不愿意听从真理，这是他首要的问题。他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过于体贴放纵妻子耶洗别。列王记上21章第5到13节告诉我们，当王后耶洗别知道亚哈为何闷闷不乐后，他就策划了一个阴谋来害死拿伯，好让亚哈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到他的葡萄园。耶洗别以亚哈的名誉写信，吩咐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找人诬告拿伯亵渎神，然后用石头将他打死。遗憾的是，那些长老没有一个是敬畏神的，他们都害怕得罪耶洗别，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只好违背良心配合耶洗别的阴谋。就这样，一个敬畏神的人就被害死了。以色列本是神的子民，竟然沦落到这一种光景，真是令人伤心。耶洗别的阴谋我们都耳熟能详，今天依然屡见不鲜。有些基督徒会用神的名誉毁谤他们不喜欢的人，他们会用种种方法来拉拢人来支持他们，好排挤他们不喜欢的人。这种做法跟耶洗别的行为没有两样，是变相的谋杀。启示录提醒我们要防范教会里的耶洗别，不要随从这种人的阴谋，免得我们在他们的罪行中有份。看了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掌握大权的是耶洗别，不是亚哈。亚哈虽然贪拿伯的葡萄园，但还不至于敢强取豪夺无法无天，但耶洗别可不是善男信女，他鼓励亚哈利用自己的权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能这是耶洗别爱亚哈的方式。当然亚哈也不能推卸责任，拿伯的死虽然不是他策划，但他身为一国之君一家之主，却没有按照神的律法治理国家，还放纵妻子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所以拿伯的血最终还是要归到他头上。所以总结我们的观察，亚哈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不爱听真理，第二就是放纵妻子耶洗别，任由他为所欲为，结果妻子反而成了一家之主一国之君。正因为亚哈不敬畏神不顺服神，所以他也没有能力管理带领自己的妻子，最后反而受妻子的影响离弃了永生神，转而去敬拜侍奉迦南人的神。圣经形容亚哈所行的恶比在他之前的列王还要加倍的恶。我希望大家不要将亚哈想象成一个无恶不作的大魔头，如果你多点了解他的性格，就会发现他的性格是挺随和的。他是一个优柔寡断很情绪化的人，如果你有机会认识他， 可能你会认为他是一个好好先生。圣经说的恶人是指那些不遵行神旨意的人。很多基督徒的性格也像亚哈那样，没有做过什么明显的恶事，但就是没有按照神的旨意行事为人。很多人都觉得他们是好人，因为从来没有干过明显的恶事，但在神的眼中，这些基督徒却是作恶的人。拿伯的事件其实是反映了当时以色列的属灵状态。以色列从上到下，不论是有钱的还是贫穷的，都不敬畏神，他们藐视神的律法。亚哈如此，城里的长老也是如此。亚哈最终得到了拿伯的葡萄园，但他却招来了神的愤怒。我们继续看15到19节。15到19节说，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嫁银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亚哈在耶洗别面前就像个小孩，任由他指指点点。当亚哈欢欢喜喜地来到拿伯的葡萄园时，神也差遣了先知以利亚恭候他。神借着先知以利亚责备他说，他如何待拿伯，神也会如何待他。因着拿伯的事件，神已经决定要审判亚哈和他的全家。谈到亚哈，我们也必须谈先知以利亚。亚哈的一生离不开两个人，一个是耶洗别，另一个就是先知以利亚。神出于怜悯，差遣了以利亚来辅助亚哈治理以色列国。遗憾的是，亚哈不肯听从先知的话，也不尊重他，他反而喜欢听耶洗别的话。亚哈是如何看待以利亚的呢？我们看第20节。20节说，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亚哈称以利亚为仇敌，他真是敌友不分，为什么他这么糊涂呢？追根究底，就是因为他不爱听真理。因为每一次遇见先知以利亚，神就会透过以利亚责备他。如果你继续读21到24节，就会知道先知的话有多难听。亚哈知道以利亚是神的先知，但他实在听不进去先知的话，所以他不想见以利亚，看他为仇敌。亚哈的问题之所以日趋严重，正是因为他拒绝真理，喜欢听奉承的话。听了先知以利亚的责备后，亚哈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第27节。27节说，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衣，睡卧也穿着麻衣，并且缓缓而行。可能这一次亚哈知道拿伯的死事关重大，自己的良心也感到不安，再加上先知的严厉责备，真是令他魂不附体。于是亚哈一反常态，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衣， 谦卑在神的面前，求神怜悯。神又如何待他呢？我们看28到29节。28和29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因着拿伯的事件，神对亚哈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神已经定义要审判亚哈和他的全家，这个决定已经不能更改。即便如此，当亚哈谦卑在神面前，神也愿意施恩，推迟他的审判。神推迟审判不是为了亚哈，因为他知道亚哈的悔改只是暂时的。神这样做是要给亚哈的后裔一个机会，如果他们警惕先知的警告，谦卑自己，敬畏神，神或许会给他们机会。这个例子也提醒我们，必须做一个爱真理的人，知错要马上改。如果我们犯了罪，还继续拖延，不肯悔改，总有一天，我们会失去蒙怜悯的机会。好了，我们今天的列王记查考就在这里结束。今天我们只是概括性的看了亚哈的性情为人，下一次我们还会详细看他的生平以及他跟先知以利亚的关系。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